大家好，欢迎收听史塔克实验室，听我聊聊科技生活大小事。我是史塔克 AK 台灯机博 AK 数据科学家的嘉豪。今天的节目是哈拉人工智慧，带你从各行各业了解 AI 深入你生活有多少。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法律跟科技的结合，也就是律师这一个职业。近年来，人工智慧的技术有明显的进步，各国纷纷的将这些发展纳入许多应用。但是跟许多行业相比，数以稳重为本的司法业采入人工智慧的技术起步比较晚，速度也比较慢。但也是有许多应用可以看到，像是最近在司法业最普遍的 AI 应用，就是像资料检索啊、数据分析领域，除了高效神速之外，还有一些自动文档的处理。那这边我们就不多加叙述。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大国事务所目前也在台北大学法律系任教的陈中奇律师。那我们请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中奇陈律师，然后是台北大学法学硕士，台北大学法学的博士生啊，然后目前在台北大学担任讲师，然后开课的课程是刑诉法概要、民法概要以及法学序论。2015年的时候，然后德国波兰大学的博士班的入学许可，所以对外也是会招摇撞骗说自己是准博士生啊。对，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谢谢。
好，那我们开门直接见山问一下，一般民众不会一直去跑法院啊，对你们体系也不了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问一下，科技是不是真的慢慢的进入到你们法律界？我刚刚听到最有趣的其实就是以前可能律师要拖着一个行李箱把他们资料全部放在一起，现在就拿一个平板。
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科技的确是慢慢的进入到法律界了，但这个东西就是有大有小的影响，这个其实就是蛮看你去怎么讲了。那小的影响譬如说法院的时候开庭就是要报到嘛，那报到的时候之前都是人工报到，所以你就拿着法院经验你的开庭通知，然后拿着这个报到单去人工报到柜台说，哎，你好，我是地级法庭几点开庭的谁谁谁，或者我是叉叉叉辩护人律师这样。对，那现在就是在109年的12月开始，就是司法院他们就觉得说，哎，这样的做法好像有点太耗费人工资源了，所以他们就在几个法院里面去设置一些机器，你就可以拿着开庭通知上面的 QR code 直接一扫，哎，他就知道说你是哪个案件的当事人，一扫就知道你是哪个案件的律师。所以像这种 QR code 的这个报到的方式也可以算是科技对于法律的一个应用影响嘛。那再来就是说像我手上的这张律师证啊，对，那律师证这个东西对律师来讲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它是工会发的嘛。那对律师来讲他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特权，譬如说我如果拿这个律师证从法院门口进去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像一般的民众一样对我身上带的东西做安检，那我只要拿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法警就会直接让我进去了，就不用去扫 X 光机。对，那我在阅卷的时候就要拿这个东西出来看，然后给阅卷室的法院的人员来看啊，有些人就觉得带这东西很麻烦啊，所以现在就是直接
变线上
整合在你的手机里面，所以变成一张数位律师证，你只要拿出手机的律师证给他们看了之后，就是它的效力就等同
于。可是我刚刚看你的纸本律师证有绑悠游卡。
对，那个是要额外再加钱的。
哦，那还要额外再加钱。
为了要让这个东西比较好用，所以我是有把它当一般悠游卡使用了。那就是说现在如果你怕遗失的话，你工会出的这个 APP 就是跟你的那个律师证结合，所以之后你拿手机的页面去给人家看，那他们都会把这个当做律师证来对待这样。对，那这种小层面的这种变革当然也可以说是科技对法律的影响啦，但是刚刚有说那个案卷的这个部分当然也有啦，只是这个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我插个话。
好，请说。
就 大家不要担心，我没有按快转，就是他讲话就是这么快。你们如果听不清楚自己按一下调整声音的速度。
哎，有吗？
你继续讲。
我刚刚讲话速度有太快吗？
没有，你就讲，没有， 你保持 keep going。
接下来就是说刚刚一开始嘉豪有讲到就是说关于卷证的这个事情啊，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也是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那个科技对法律的影响啊，就是说在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卷内的资料了。那卷内资料通常都是纸本卷，然后就是告诉你封面就是案号是什么，然后当事人是什么，陈审法官是什么，然后这个案由是什么这样，然后可能就是随着案件的进展，然后就一直东西都会慢慢陆续续的进去啊，比如说开庭的笔录啊，然后你的诉状啊，然后你提了一些什么证据啊，所以那个卷会越来越厚了。但是这个卷的那个大小啊其实会跟随着你的案由而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啦，所以像那种金融的案件金额又很庞大的，里面有一堆证据都是要去交叉比对说有没有可能操纵股价，所以那个买卖交易记录的那个走向怎么样，所以那个东西又很严重的话就是或金额很高的话又会加个重，所以像那种金重数字的这种案件的卷宗可能会高达上百宗啦。那种上百宗的这种卷宗一层又可能又一个卷宗可能
是因为有很多图表跟数据，
对，所以在这地方可能就是 有很多东西，那你要去交叉比对的话，那当然你阅卷的话就会很辛苦啊。过往比较早的实行可能就一页一页印，那你可能就是要包下整个阅卷室，然后就印很久。
所以现在是变成 PDF 档给你们，还是还会放在自己平台上？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法院内部可能会有替代役的或者他们自己约聘的人事，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扫描，所以就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所以你在扫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跟法院拿档案。所以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些科技进步的轨迹啦。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扫完了之后你要去法院拿这个扫描完的档案嘛，一开始你可能是拿着你自己的随身碟，然后去阅卷室，然后说哎，你好，我是沙沙律师，我申请阅卷了，那给我，这样你拿你的那个随身碟给法院的阅卷室人员，或者是法院的阅卷室人员自己用光碟帮你烧好，但你可能就要自己额外付光碟的那个费用。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你要去法院的阅卷室获取这个电子卷证，就是这跟纸本卷证是一样嘛，就只 你还是要去阅卷室，只是你从阅卷室里面拿到的是档案而不是纸本卷。但是后来现在就越来越进步了，在110年的1月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是线上交付，也就是说你阅卷是要钱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法院很远，或者你律师很忙，你就自己在办公室做好，系统里面我先跟法书记官说我要阅卷，然后书记官同意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缴款的方式，你可能就是拿着这个东西去用信用卡或者是去便利商店缴，然后你缴了之后你拿那个缴款的那个单据扫描之后上传给书记官，书记官确认了之后他就会在系统操作，让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事务所的电脑就直接下载下来这样。
所以你们法院缴费还要去 iPhone 啊？
就是说他缴费方式很多元啊。对对，那在这个情况就看你要选哪一种啦。那反正就说你就可以自己在你自己的办公室就不用特别跑阅卷室，然后就是获得卷证资料啦。那这个东西就很棒啦。如果
可是我有个问题，你们还是想要印出来？
我们当然是会想要印出来啊。但也是有律师会直接拿着 PDF 档，然后就直接在那边看你的时候在那边翻，因为他 PDF 档可以做标注嘛，所以他其实就是，
所以会不会是他这个标注功能或什么还没有，
你拿到档案是 PDF 档嘛，那你到这个地方去做怎么做标注，是你律师自己后面的加工啊。
也是，
对啊对啊。但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弄得好的话，你就不需要。
那你是纸本派还是
电子派？我是纸本派的。
为什么你会比较想要用纸本？
我觉得一直看电脑对眼睛不太好。
老了。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就是我比较喜欢去，就是我是该怎么讲，我是电子档派的，但是我会印出来，但是我个人是不会在事务所用上传的方式直接在事务所电脑下载下来，因为我个人喜欢到处走，我觉得我去法院的这段路程当中虽然是浪费了一点时间，可是我会在这个路程当中去思想，譬如说我手上哪个案件我要出怎样的一只怪招，然后来修理对手，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段那个这个通行时间其实是一个可以好好沉淀然后去思考其他事情的时间，所以我不会都想在办公室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这样。对，
好，没关系。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是你们法院或者是一些 paperwork 之间的应用，科技的应用了。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科技的进展是帮助到使用者，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吗？一般民众当然有啦，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对法院好对民众好，其实这个是一起都好的。那最近明年开始啦，国民法官法就要上路了啦。那国民法官法上路的这个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司法院为了国民法官法这个事情也花了很多心力啦。那其中一点花了很多预算标案去建制了一个语音辨识的系统啦，因为按刑事诉讼法第41-42条那边的规定，就是说笔录很重要啦，然后是书记官记录啦。但是问题说一般的诉讼的这个状况通常都是就是你很难像 legal high 这种法律剧一样律师在那边畅所欲言，不可能，一定是你讲，像我可能讲话比较快，法官可能就说大律师那个速度慢一点可不可以啊，书记官赶不上了。所以就说我们目前在开庭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讲话的速度会优于书记官的打字速度，所以在这地方可能就没有好好的畅所欲言的发挥的情况。那当然一开始司法院在这个地方的做法聘用速记员，就是说他可能会找更快的速记员协助那个
打字
这样，他可能在旁边录音，然后就是速记员会打比较快，然后回去再对照了一下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笔录给书记官跟法官确认，那没有问题的话就把它放到卷内里面去这样。但是这个东西你没办法看到你讲话的东西是不是确实的被记载，所以现在后来在国民法官法上路之前啊， 为了要让国民法官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检方跟辩方这边的互动跟攻击过程，然后不会因为书记官在这个地方的打字速度所影响，所以他们其实花了蛮多钱去建制所谓的语音辨识系统、啊、你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大萤幕就直接会把你讲的话
秀出来，
然后变成文字这样。听说看到的人都觉得哇，这个真的太棒了。可是目前有一个弱点是需要克服的，就是他没办法同时的去把你的台语跟国语夹杂的这个情况当中用文字写出来。所以你如果是国语的话，你就要用国语那一套，如果是要讲台语的话，用台语那一套，国语跟台语夹杂的话，那这个就
很合理。可是这个事情好像还蛮常见的，对不对？
是啊，是啊，
甚至有什么中文、英文等等语言全部乱录，这个就会有问题。
是是是，对。但是目前这个地方在司法院那是做的蛮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国民法官要发问，你被告要讲话，
所以这算是对一般民众，你的国民法官，
国民法官就一般民众、啊，
就一般民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这样子听起来，民众就是如果没有进到司法体系，如果我们假设今天是委托人的话、
嗯、
有任何的帮助，第一线不是我们一般民众就会变律师了，委托人，以委托人来说、
嗯、
是这样吗？
哦，我大概懂嘉豪这边所说一般民众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可能是不是想进到法院，但是对于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可能是又有点帮助。
因为像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咨询或者是怎么样、
嗯、
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有另外一点啊，那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要去看啊，就是说目前司法院有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它还有做了一些司法医化这个服务，其中一点蛮重要，就是把判决的这个东西去让更多的资料库可以去用法院内部的系统来建制啦。所以在以前啊，就是司法院它的那个判决这个检索系统就只有一家，就是司法院法学检索系统，对，那这地方还有裁判书查询，可是后来它有慢慢的把这个里面的资料释放给各业者，所以你可以用不是司法院法学检索系统去查到判决的内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把这种资料给扩散出去给一般人民使用的话，那可能也是对一般人民有所帮助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吧。
嗯，这样子应该是有一点帮助，没有错。好，那我下面问一下，很多人啊，其实应该是有听到说人工智慧这边会慢慢的走向法律，不知道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东西？
人工智慧吗？略有耳闻啦，就是说在国内有些事务所对于这些大资料库的收集，的确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跟系统，去说你带了这种相类似的案件进来，那法官大概会怎么判，那这个判你有罪几率多少，被起诉的几率多少，那如果是有罪的话，他大概会落在一个怎样的区间，那这个算是一个大资料库的应用呢？那其实最早做这个的应该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啦，因为法律辅助基金会他们会有一些法服的律师，他们就自己承办的案件当中最后结案的时候都去回报，所以其实法服他们一开始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有听说他们都会类似的案件大概会怎么处理，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那个资料收集。大的事务所他们自己可能案件量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是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情，所以当你带着类似的案件进来，他可能告诉你说，譬如说像最近比较红的比较热门也是很危险的，就是那个各位真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提款卡跟存折随便交给别人、啊、你做了这个事情，把你的提款卡跟存折交出去给别人，你可能就会是帮助诈欺或是帮助洗钱、更严重的话，可能如果其他人都一起被抓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列为正犯。那这个情况来讲，你当然交出去你有自己的原因啊，比如说我要借钱啊，家庭代工啊，但是在这个情况被起诉的几率，或者是你被起诉之后无罪的几率，其实他们这个地方都建制的很完善啊，所以在这地方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些资料，你是借钱吗？那你真的有去催这笔钱什么时候下来吗？你是家庭代工吗？然后你自己的那个学经历是怎么样，你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其实这个对于检察官或是法官让他们去思索你对于这个案件到底是真的是家庭代工，真的是借钱，还是你真的是想要借由这个方式反正不亏去帮助别人做洗钱的这个事情，其实都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在这地方其实
我整理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比较像是也算资料库的建制，
是是是，
然后有一点 if else 二选一嘛，比如说你是借钱方还是你是被借钱方？
没有，在这地方都是借钱方，所以我、
都是借钱方，
对，所以才会把这个东西交出去。
可是有一些条件，对不对？比如说多少钱，然后
对，小额借贷多少钱，那可能就是说我要每，他们当然会有很多讲法，譬如说存折的这个资金流向的这个情况，
对，
反正就是说，
就是把一些条件设好之后，他会跟你讲说胜诉的几率是多少，
对，
败诉的几率是多少，
就
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好像也蛮有趣的。可是有一些人听到的是机器人法官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过机器人法官或机器人律师啦？不是之前有一些新闻或者是有趣的 YouTube 节目，就是可能是辩论吧，法律的辩论，然后就用机器人在那边做辩论比赛这样子。
美国的大所或者法律 系所在这个地方的研究真的是蛮有趣的，所以在国内有一些文献真的是从美国那边的事务所的经营状况在这个议题当中去发展，看有没有可能在我国也有一些参考的可能性啊。但是就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来讲，由于语言这个议题，就是刚刚所讲那个 AI 的那个东西，其实就真的是很难啊。就是说就在英文的那种国家来讲，在司法体系当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冷僻的单字是平常一般人不会讲的，但那个基本上都还是在一定的范围之中，可能不会脱离一般人的认知太远。可是在台湾的这种中文化的这种司法用语环境，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已经不是一个那么好去建设一个人工 AI 智慧的语言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又去把一些比较冷僻的那个东西放进来的话，我会觉得看到的机会应该是比较少了。那目前大概就是说，
所以你想说的是英文的单字或语法比较贴近常人的使用方法，在中文的司法体系变得太复杂，是另外一套系统咯。
对，我们自己通常讲，就我们在法庭上讲话跟我们平常一般讲话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那这种东西 AI 要进步到这样的一个语言使用，然后去做在司法发挥贡献，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还有点距离这样。
对啊，你们有一些判决书或者是条文我也觉得看起来很累，所以美国或者是外国的这种东西是不会这么复杂的吗？
可能是比较好吧，因为之前我也是有看过几篇他们在讲美国的那个事务所的营运状况，他们这个东西在事务所发挥的影响力真是蛮大的。比如说我去检索类似的判决，那因为这个地方的语言使用或是那个案件背景的事实基本上都比较类似，所以他们可以容易的借由这种 AI 的这种检索系统去搜寻，大家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判决可以判多重。可是我国当然也是有在量刑的部分去建制这样的一个系统啦，只是说律师的答辩还有一些语言的使用可能就真的是我觉得在 AI 判断的这个情况真的是会有不同语言造成的落差啦。
整理到刚刚现在为止，台湾目前是比较没有这个东西，不管是在你讲的语言的问题、文字的问题，或者是技术上，目前比较没有看到的。对，
目前应该是比较没有看到了。可能要做的就是说尽可能的让量刑贴近一致，所以一开始其实司法院他们对于量刑的整理大概是有就不同的案件去列出几个筛选的标准，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建构，为了要让类似的案件所获得的刑罚能够趋于一致的标准跟稳定性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也不是 AI， 而是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定的筛选跟整理。法官在遇到类似的案件的时候，可以参考前案或是建制出来的这个量刑的基准表，然后去表示说，哎，在这个类似的案件当中，上下限大概是在怎样的范围当中？所以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上下限范围之内的量刑给予，那也许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么多科技的部分，你自己在现在打官司啊，或者是就业的过程中，你觉得有什么自己觉得很棒的科技有辅助过你的吗？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产品真的超级有用的？
目前刚刚有讲了，就是说司法医化的这个东西，就是有把司法院的一些判决的释放出去给一般的业者使用了。那对于类似判决的整理跟搜索跟检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业者在这个地方处理的会比司法院的法源监控系统来的更有效率，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所整理的其实更好。但是我个人就是比较老派啊，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贴着。
会不会是这个平台它还没有设计到让你觉得很好使用？
也不知道，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那要付费啦，那我不想花钱啊。所以我会就是还是卡在法源监控系统，然后再加上仗着自己毕竟是硕士跟就是有一些学术研究经验，所以我会觉得我在检索资料获取我要的资讯这方面会比……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比较年轻的律师或法官或检察官他们觉得很棒？
有些人是用这种就是这种新兴的这种法学金融系统，他们真的是蛮多人在用的，所以他们还会一起去合购，说因为合购会比较便宜。如果你有在 PTT 律师版，你就看到说，哎，现
在
有这个东西
大家在合购，
要合购，然后看有没有人要跟的这样。那我自己是就不想要了。当你用那个金融系统所列印出来的判决当做附件，我觉得好像有些法官会想说，哎，这个判决是真实存在吗？还是你唬烂我呢？所以
应该不会吧。
所以我自己如果要用判决当附件的话，我还是会
你都用纸本是不是？
不是，我还是会从司法院法学金融系统列印下来，那个东西是司法院的，基本上法官就比较不会对这个的真实性产生。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医化有一些不是司法院的，会是 外面的系统。
对对，就是他们会把判决的那个原始码那个授权给其他业者使用，所以那个印出来同样都是譬如说台北地院叉叉叉的判决，但是问题是你印出来的那个是司法院法学金融系统呢，还是那个私人自己的那个？
有可能是别人私人的系统建制的。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法官在这个地方对于同样一个判决，这判决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从那个来源哪个系统出来的，他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
你这样听起来有点排斥科技啊。
排斥科技啦，只是说科技当然是对人类有方便很好，但是有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就是金钱，那这个东西就会再三。
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坏处？
坏处吗？
比如说大家记忆力变弱。
常用到的法条就是一直讲就会记起来了。对啊，那坏处的话可能有些律师最近都会带着平板去开庭啊。对，那个但是你到底是在滑平板还是你自己在玩，有时候那个
这不干你的事啊，那对手嘛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弄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翻纸本卷感觉好像还是有认真投入到这个诉讼、
比较专业的感觉。
对对对，那你滑平板我就觉得哦，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老派吧。
你大我十岁吧，靠腰。应该也没有吧，你人家在打诉讼，你在旁边玩什么 Candy Crush 吧，哪有可能。
对，所以反正就是说我可能还是会比较老派，就是拿纸本去开庭啊。那这种新兴科技的东西当然我是略知一二，但是对于我来使用这个东西，就是可能自己好像内心还是有点排斥，虽然知道它对于律师的一些工作的减轻的确是很有帮助，但是还是觉得啊算了，
目前就还好。
然后可能希
望，那你觉得人工智慧以后呢，就像你刚刚讲的几率好了，你觉得它算是一个帮助你思考的东西吗？还是你觉得他就算跟我讲说我 50% 胜率60% 胜率好了，我还是有觉得我会败诉的几率高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讲啊，律师也是百百种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偏诉讼律师的那一型，诉讼律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法啦，但是我通常被评价都是游走在狡辩跟认真答辩中间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AI 来讲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是因为我的答辩常常让法官或检察官有点小困惑。那这个情况到底
你找战是不是
也不是你找啦，就是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真的是狡辩跟真实答辩之间啊，不是那种正统的战法去可以因应的，那你就要花起时间去构思说那这样的律师这样的一个主张到底是有没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 AI 应该是没办法好好回应我的一些主张吧。那我个人但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的，因为有时候律师的价值就是你要出奇制胜嘛。那有时候一些别出心裁的主张跟想法，只要没有逾越那条合理的界限太多，那我觉得这个都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目前机器人它里面资料库的东西都太正统了。
对，没错。
然后你提出来的论点或者是一些东西你觉得是资料库外的，他还没有办法把你解决掉，所以你觉得你比他强。
没错，我大概这个意思吧。
好了，我帮你解释。那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这么不相信 AI 好了，或者是有点排斥科技，那如果以你的角度，你想要创造什么东西来帮助你，或者是你们圈子，你比他强，你比他聪明，你一定可以想要出一个更厉害的东西，随便想都可以。
如果各位有看过 X 战警这种东西啊，各位知道说 X 战警就是有个教授叫 X 博士嘛，
是特异功能组。
那个特异功能组是以前卡通的翻译名称，那个是很老的，你特别透露自己的年龄。但是在电影的时候应该都叫 X 战警吧。
好啦
对，那反正就是 X 战警它里面有个 X 博士啊，他如果要发威的他的超能力的话，就去带一个那个
征服器
然后去啪。对，那我现在就是说如果有那个类似征服器的戴在我头上，然后连着一个萤幕，就是把我想的东西可以直接变成书状的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会觉得超
书状的样子，
因为像我们律师要写书状了，我们就要对着荧幕就要去打字。
你觉得打字太累了？
打字有时候很累啊，
讲话也很累。
讲话可能还好，但是讲话有时候你要符合那个书状的格式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你书状的表达方式跟口语表达方式其实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带着一个东西然后可以直接把我想的东西变成书状的话，那我觉得哇这个科技实在太棒了，多少钱我可能都会想说好我就把我
我帮你整理一下因为你的意思应该是说写得很累，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跟书状的格式，因为你前面有讲到中文就是一般讲话跟
法律人的文字使用习惯啊，
对，就是会不一样。
对，
但如果今天假设是有一个系统你用念的，就像刚刚我们国民法官那个你用念普通就是一般人讲话，他帮你记录完之后他帮你做一个格式的转换，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
这个当然是可以啊，只是我觉得就是律师有时候在文字的驾驭上面也是蛮重要的。
对，就是科技先帮你转换一版，有没有先完成个30-40%？
我不知道，那我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自己从头打起。
好，可以吗？好，我懂了。所以只有这个吗？
对，
我觉得最想要就是这个，
对，最想要这个，就这个，
因为最麻烦，它最累。
去写诉状有时候真的很累啊，有时候。然后我刚刚就讲说我是那种出怪招的律师，所以我常常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说我手上这个案件我有什么怪招可以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当我有个想法可以开始把它打成诉状的时候，我蛮希望有个诉状的一种比较科技辅助的方式让我去把这个诉状给完成。那我天马行空的就是希望有个东西戴在我头上，然后我要一想，然后荧幕上就会自动出现了那个我所想的内容，然后成为诉状的样子这样。那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太棒了哈。
靠北。好，我了解。 好，那我下面要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好啊，
因为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东西，就是啊，假设啦，假设以后我们刚讲的机器人判决，不管法官啊或律师，欸，很多以后我们如果用机器去做 AI 人工智慧去做辅助判决越来越多之后，到底是会变得更公正还是不？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有些民众就会说，欸，为什么这个杀人判这个时间，为什么那个强奸判那个时间，为什么我偷东西好像比杀人还严重之类的。你也可以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判，那如果以后是用机器人判决，这个判决的方法到底会不会变？因为我觉得台湾有的时候在这种像人民算人民的声音吗，或者是贴近民意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法官或你们律师的这些决定这样子？
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
太大了吗？
有点风险啊。
你可以先讲到时候我要把钱而已。
这个我想我应该是无权帮司法院在这个地方做一点回应的，啊，就是说人民的声音到底会不会影响判决，这个我不是案件的审审法官，这个我当然是不敢在这个地方
肯定跟你讲。好，关掉才能讲。好，
是
还是不
是？对，但是如果说机器人的辅助判决，这个其实机器人的辅助判决啦，这个东西在那何君豪法官来担任司法院的侦讯处处长之后，他的确有在帮法官点就是系统的建制，是避免法官的判决有违法。那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哎，有些议题该考量到的，啊，比如说57条、59条，然后是不是累犯加重，这个东西都要在判决里面去带到说这个被告的状况。那这个东西如果去做一些提醒的话，那其实真的是还蛮重要的。那刚刚有讲到说像是量刑基准的建构啦，就是说通常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杀一个人是怎么杀，他是用枪呢，用刀呢，然后杀一个人杀两人，那两人跟他什么关系，那这个情况当中呢，他有没有自首，这个其实在一些因素放进去之后，他们在量刑这种系统里面都会告诉你一个合理的量刑区间，那法官大概就是用这个合理的量刑区间里面去判啊。所以基本上当然也是机器人有在这个地方去帮忙做这种资料库的建构，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案件越收集越来越多，因素被分得越来越仔细之后，它之后这个系统的结果会是越来越细腻啊。所以可能在之后类似的案件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大概都是可以在之前就先预判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杀了一个人杀两个人是什么死刑，这有没有符合社会期待，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这边要去讨论的，只是说类似的这个情况当中大概会判多重，这个应该是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去
帮他
对
fine tune 吗，限制在某个范围之
内，对对对对对，
算吧。变得更公正吗？应该会变成说它变成了某一种机构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期待吧，它是在放那个范围内，
也不是啊，就是说它量刑都是就是我们的刑罚权是要符合分配的正义啦，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你如果类似的案由大概都是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刑事的责任的话，
它，就不能脱离那个太远，
对对对，就不能脱离那个太远，okay。 所以这样你要说公正当然也是公正啊，但是这个公正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愤怒，这个就另外一回事啊。
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之后会全球化的关系，
是是，
那各国的法律其实设计上略有不同，以你们的角度，我们的判决跟国外的判决，那刚刚你讲的那种受刑的责任是会差很多的吗？假设以后有科技辅助之后，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趋于比较类似，还是这个因为各国民情不同会有不同？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要讲真的是大哉问啊，因为其实像杀人这个事情它就有很多不同的杀法嘛，这个地方可能会考虑到你的主观意识，美国法可能就有一级二级三级谋杀罪，这个地方同样在讲杀人这个事情就有不同的法条让你去适用，那台湾的话按照刑法27条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杀人，但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它量刑就是很广，它可以在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到死刑，这都是有可能。杀人这个事情当然是各国都禁止的，但是各国到底对于杀人这个事情要计划到怎样的一个区间跟犯案的手法，然后去做不同的刑事责任的给予，这个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要全球化，在法律的去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可能不是用 AI 人工智慧这个东西来去做整合，在这个地方其实要整合的是各国的法体系，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约国在这个地方就做得不错了，就是说欧洲它有很多国家嘛，欧洲它里面会跟欧洲理事会跟欧盟这两个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成员国都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当中各国虽然有自己的法规，但是因为他们有签署了欧洲人权公约，那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又有说第46条就是你签了这个之后你基本上要受欧洲人权法院所管，所以如果你一个缔约国的人民对于缔约国的一些错觉感到不满，然后他穷借就义途径之后可以把这个案件打到欧洲人权法院去告，那告了之后如果告赢了， 当事国就败诉，败诉之后他要去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然后作为他的义务，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损害赔偿的给予。所以
那执行权是谁给？
该国赔偿吗？就败诉的国家给赔偿啊。对啊，那该那个败诉的国家要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所以在这个地方，欧洲他们在这个不同法律层面的整合是用这种有拘束力跟执行力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机构来去做整合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在慢慢的借由一些判决判例、法院所做的一些判例法去做整合之后，再把它列为一个普遍性的叫做欧洲规则，然后要求各国各地国去遵守。所以在这地方比较有机会借由这种方式来达到区域国家的法律的统一跟整合啦。那这个地方他们还有一些像是欧洲统一的民法典或商法典，他们有他们的条件跟台湾相比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啦。各国的法律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统合，可能不是靠 AI 这种事情，而是靠这种外在有执行力的跨国性的这种机构。
感觉还是国家民情为主。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个东西，是就像杀人这个案件好了，
是是，
在美国、欧洲跟台湾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是哦，
因为你说在台湾只有一条叫做它叫杀人，
对对，
可是在美国它会细分成好几项，
对，
每一个判决会有不同，就对，它是针对怎么杀会有不同的刑责，还是指说它的起义起先动念什么样，它是怎么样去区分的？
这可能就要看啊，就说你的那个杀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动念啊？因为在美，就是在台湾的主，
所以是动机的关系，对不对？
台湾的主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杀人的故意嘛？对，那你的故意这个地方就是主观的构成要件，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
蓄意杀人跟故意，
像美国的话，他们在主观的这个要件当中就会去分为就是恶意跟故意，还有蓄意，所以这个地方他们的去考量的程度比台湾更多啦，
更细就对，
对对。但我说像同样都是杀人这个事情，你在欧洲人权公约的这个签约国来讲，基本上欧洲已经算是一个实质废死的状况了，所以你即便杀人了，杀了再多人不会获得死刑啊。
OK， OK， 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啊，随便啊。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要看的啊，对，但就是同样一件事情，虽然是违法的，这个已经是普遍的全球共识，但是他到底因为这个事情要获得怎样的刑事责任，其实这个也是很难去统一跟认定的了。
既然讲到国外，那我想问说，你有没有看到国外跟台湾相比，科技的发展到底是快还是慢？就像是你刚刚讲的电子医化好了，这个东西到底在国外进展的怎么样？还是国外有更多医化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
就我所知啦，就是美国跟英国的一些大事务所的确是做的还不错了，那台湾在这种异化的情况来讲，就我所知大概就是有些事务所在一些案件诉状撰写上面可能会透过他们自己事务所自己建构的系统来做啦。就我所知啦，离婚这个案件，家事法的离婚这个案件当中，因为其实离婚在台湾大概就很简单啦，你不是两院离婚，就是请法院用一个判决来判决你们离婚，叫裁判离婚。 那两院离婚就没什么好讲的嘛，你们自己夫妻去谈，谈成了就自己去做嘛。过到裁判离婚的话，通常都是一方想离一方不想离嘛。裁判离婚他在民法1052条有他一些要件的限制，你要符合这1052条的这个状况才有可能被法院认为说好，那你来起诉请求离婚是合理的。那1052条的这个法定的裁判的离婚事由基本上就是那几个嘛，所以其实有些事务所他们在这个地方的事务所建制就是说，哎，有人家事案件来他们想要离婚，那离婚
你是说他的判断因素比较少，
基本上很单纯啊，比如说与配偶之人之外同居，或者是重大不堪同居之虐待，或者一些无法继续维持共同生活的这个事由，基本上人类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情况大概就是，
你说用穷举其实没有几项、啊、
对对，其实就是蛮特定的，夫妻的生活方式相处互动方式大概、就是、
可能排列组合就那几些，
对对 对
就那十几二十个甚至一百个，其实就列出来你就大概知道他们会怎么判，会不会有例外、啊、
没有，他不是说会怎么判，而是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先把当事人的姓名输入进去之后，然后把他这个地方所要主张的事由大概写下之后，就我所知啦，就那个事务所自己的系统就会跑出一份书状来，然后这个书状就可以拿去稍微修改一下更通顺了之后，就可以拿去送给法院，然后说哎，法院我帮这个当事人要申请裁判离婚啊，这样。因为那个事务所还算是蛮有名的啦，那所以就是
你说这个是国外的
还是台湾的
台湾的
对对，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家事法的专精，然后他们又有这个方式来去让自己在书状的撰写上面更精进，这件事情在业界还算是
很有名的，
有点知名度啦。
okay,
对
okay,
就是用 AI 来去做他们书状的这个撰写的服务，算是大家都有听闻啊。对、
哦、
但书状的品质好不好，这个就是
就其次就对了。
听说其实跟一些律师自己手写的相比，
哎，你确定要讲哦？
好像没有比较烂。 所以如果你律师手写相比的诉讼品质比 AI 跑出来的还要弱，那个律师自己要检讨 啊。那我这样讲这个话，就我自己不接离婚案件啊。
不对啊，我们刚刚在讲国外的，那你先讲国内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样子了，会不会国外能做的事情更多、啊？
哎，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讲啦，就是说，毕竟我刚刚有讲我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学经历是比较偏台湾跟德国的嘛，但是说在这个地方投入比较多资源去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像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像是英国跟美国啦。所以在这情况底下，的确有些在国内的教授，如果他有受过美国法的洗礼，在拿美国法然后学位，或者是他有认识的人在美国的大所工作，他们的确是有把一些美国法借由这些科技来辅助跟服务他们事务所的经营，的确是有做一些文献上的介绍啦。但这个东西我自己看完之后，就是
你觉得是 bullshit 吗？
也不是 bullshit 啦，就说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啦，就国情不同啦，对吧、啊？
太伤心了，好吧。所以你其实是有听到很多类似的案例，因为他们很开心，应该兴奋跟你们分享嘛，只是你不想听而已。
也不是说不太想听啦，其实这个东西要讲也是不能讲啦。就是哎，各位那个听众，就是交大科法所的老师们，对于这个的确是蛮有研究的啊。所以如果想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交大科法所的一些相关文献的介绍，这样。
好，推出去了，那我们就这样吧，算了。上一集我是在讲人工智慧跟艺术的结合，那个时候我们就说现在很多自动可以生产图片的机器人已经出现了，就按一按它就生成一张新的图片，可是它背后可能会有很多来自于别的公司或者是别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那这个的著作权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刚刚我们有稍微聊到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录音。
著作权这个东西真的是知识体大啦，这真的很复杂啦。然后台湾在这个地方当时著作权法的立法过程也是受限于一些美国的压力啦，这个东西之前都要翻都可以翻到了。我国著作权在这个地方有法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你符合合理使用的话就不会认为是著作权侵害了。那合理使用的话，它从44条到63条在这地方做了一些合理使用的一些严格性的要件之外，在65条的第二项也有写到一些四个判准去判断说，哎，如果你符合这四个判断标准的话也不会认为是著作权侵害。那这个四个判断标准可能就是一些著作性质啊，或者是一些使用的状况来做认定啊。所以按照嘉豪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来讲，也许就是主张说那这个地方有没有65条第二项的适用机会啦。不过这个更复杂的是说，当那些 AI 所用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它的著作权的归属到底是属于谁啊？这个其实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工程师间就是想要跑出一个作品出来，我就上网随便乱抓，比如说火影忍者、海贼王，我就全部抓下来、那个著作权哪里？尾田他们自己出版社 Jump 他们
对
集英社 Jump 他们自己的东西，那我全部都给他抓下来，我就全部放到我的人工智慧里面去跑，跑出一张新的图，但他画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鲁夫鸣人或者是随便，他不会是这些东西，可能他们会是里面元素去排列组合的东西，他你看出来好像有一点影子，也有可能不是。那这样子的话，他们能告我们吗？假设他们不是日本公司好了，假设是台湾人，都适用台湾法律下，你觉得是告得成的？
我觉得很难吧，基本上还是要看说他那个著作到底会不会认为这个地方感觉会比较像是恶创、
对啊，我们也是这样想，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玩这一套技术的时候，人类也是这样子、我看这些作品，我再画一个东西出来，机器人只是跟我们做类似的事，为什么我们要被告呢？应该是不会吧、很难讲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类似的案例出现，
这个真的是很难讲的、那个案件如果进到制裁法院之后，也许法官在这个地方所写的判决也许会比较有参考性可读性啊。如果这个案件还在一审检察官或者一审的判决里面去做这样的认定，制裁的法官他们在这个地方也许拿到了一些制裁的结业证书，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应该会能够好好发挥啦。但是因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新了，所以
这个是不是新到你几乎就还没有听过，只是略有耳闻有这种事情？
大概知道啦，因为前阵子好像有个新闻说有个人用 AI 所画的话去投稿就得奖了嘛。对啊，那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很新啦。而且著作权当中它分成著作财产权跟著作人格权， AI 所画出来的这个作品它人格权的归属到底是用这个 AI 程式的艺术家呢，还是 AI 制造这个 AI 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公司呢？其实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肯定啦。这个议题真的太新了，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蛮有趣的，现实生活上面还没有一个司法判决可以去遵循这样。
其实我问的问题差不多，所以我想随便乱聊一些东西，比如说是为我必好了，我们完全没有雷高。你有听过类似的东西了吗？比如说诈骗案啊，或者是数位货币买卖双方的一些纠纷，这在台湾是不是应该是蛮多的吧？
略有耳闻啊，只是这个就真的是有点麻烦，
很多货币都不是台湾的法币， 也不是在台湾交易，那这样怎么？
应该说基本上那些数位货币只要还有一定的财产价值，我们就可以用刑法的关于财产法益的保护的犯罪去办啊。那个这个东西其实我手上也是有几件啊，只是说到底那些 承办的员警跟检察官是不是能够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啊。就现在一些数位货币的发展，这个的确如何让它的法制化，借由主管机关的立法让这个东西，或是外国已经在玩的这些加密货币可以在台湾也一起被玩，一起受保护，或者是受一些专法更严格的交流的限制，这个其实就是看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立法太慢。这其实全世界都很慢，我老实讲全世界都很慢。
业界的确有一些事务所标榜着就是一些加密货币的
诉讼专场，
对对对的一些专场啊。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可是连国家都没有立法保障的时候，他们标榜专场有什么用？他们只是比较懂一点而已啊。
对，他们是比较懂的啊，但到底懂是懂一点还是懂很多，这个我也不敢跟你保证，因为毕竟我就不是这一块出身的，我是传统的诉讼律师的。但是就我所知的确有些事务所为了要打出名号，而有些律师在这个地方真的算是感觉出来他会比较专业，去卖弄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想要去形塑一个形象，就是我这个地方我超强这样。对、哦、那这个东西因为毕竟不是我真的有去接触的议题啦，我只能跟你说台湾有些事务所的确看起来是想往这一块加密货币或是一些区块链的这个方向去做啦，只是他们做的成果怎么样如何，这个其实就每个事务所自己的发展状况。
好，我整理一下我的问题好了、嗯、因为其实科技不断的演进，像更之前的一些共享经济，像是 Uber 等等等，那其实也闹过蛮多法律纠纷的。那到现在数位货币去中心化非中心化，不管以后一定也会有其他科技，像我们刚刚讲机器人艺术的著作权法也是一个。你会觉得在这种推进下，各国的法律要怎么去赶快的调适是比较好的？
基本上台湾是个蛮受比较法荼毒的国家啦，我说荼毒就是因为其实台湾的人基本上都比较不敢有自己太多的主见，通常都是哎，外国怎么做我们大概就去怎么。
你说台湾的司法体系吗？
或者是立法体系的这一块？ 对，所以大概就是说外国怎么做我们就学习，然后我就直接去抄或者参考这样。
你说一定会慢几步，就
都不是走第一个啦。
而且其实台湾很保守哎、欸。台湾在很多的科技法律下是非常保守的，
是啊，没错，
什么都不能做。
嗯，所以很多科技法律研究所的老师们跟教授们对此部分都一直颇有维持啊。对啊，
他们要维持，刚好是我们工程师要维持吧，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啊，像之前新加坡有一个玩得很成功的商业模式，就是私下兑汇。我相信你也知道，它在台湾是完全不允许的。
地下汇兑这东西是受银行法的禁止啦，对、啊、之前我也是有办过几件，但是这个其实真是蛮有趣的，因为台湾的法律在这地方有一点。
为什么要这么保守？
我只是律师、欸、
好生气。好啦好啦好啦。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案件可以分享给大家？快点。
有趣的案件吗？这个有趣的案件到底有几个是蛮有趣的啦，应该说我觉得我就是蛮多案件都还蛮有趣的，只是有些都还在进行中、欸、这样好吗？嗯，
你可以讲以前的、啊、你不是赢谢长廷逼
讲这个东西害我成为路灯名单怎么办？那
不会，现在大家谁不是中共同路人？
从德国刚回来的时候，我蛮多的案件类型都是跟一些那个
政治
人物或者是名嘴在名誉权诉讼这一块有关啊。所以如果各位有去 Google 或去查司法院法律金融系统拿我的名字去搜索，就发现哎，好像有几个当事人蛮有名的，是像是那个最近闹得很大的周小姐啊，然后吴子嘉先生，吴子嘉董事长，
连吴子嘉你也有。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郭正亮前立委啊，对，嗯，那当时就是因为就是这些人都被蓝营的政治人物告了啦，那所以我们事务所的接案就有那个帮助他们去抵挡一些蓝营政治人物的提告啊。有趣的吗？好啦，我人生第一件胜诉，当律师生涯第一件胜诉是对上王世坚啊，这个算有趣吗？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就是他那个时候，柯文哲那个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啦，因为那时候跟民进党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有去延揽一些民进党的人来进市府担任一些职位嘛。那其中有一个人局的人马叫洪志坤洪先生，当时是市府顾问。但是有一天，洪志坤先生他就是忽然辞了这个顾问，然后就离开北市府了。然后王世坚他在采访的时候他就是说因为那个洪志坤游走在市府跟远雄之间去巧立被发现了，然后后来洪志坤就告他这样，对，就说没有这回事情，然后就告他。
所以最后有没有赢？
所以最后那个时候我是一审的。
你是帮王世坚还是告王世坚？
我是帮洪志坤告王世坚。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一审的时候、 王世坚已经被判有罪了，在诽谤罪的 这条上面这样，然后我是民事的部分，所以就是去要求名誉的登报道歉以及慰抚金的求偿，但是后来就是有啊，有登报道歉啊，对，就法院就是命王世坚登报道歉，然后还要赔多少钱啊，但是后来这个案件二审洪志坤跟王世坚达成和解了啦，所以就、
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事，
后续他们和解条件当然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只是说就一审
干，可是和解就代表说他真的有一点有什么呢，
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每个法院在审理名誉权的这个诉讼当中，他认为到底这个行为有没有侵害名誉权，那把尺其实真的是很蛮主观的。也许王世坚提出来这个方案，他可以接受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没有登报道歉了，因为毕竟一审判决出来之后，新闻就已经看得出来是王世坚败诉嘛，所以他可能认为说，那二审也没有必要继续打。如果你能够提出我 OK 的方案，反正一审的新闻就在那里，判决就在那里，大家都知道谁是谁非，他可能就想算了。
你不是说你用很多奇怪的手段吗？你要不要分享一个你觉得最鸡巴的讲法？你在法庭上跟法官讲了什么，然后他就当场就愣在那边。
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了，但是基本上会在之前就先用书状把这个东西写清楚了，
所以他已经在家愣过一次了。
现在刚刚讲了，就是那个诈骗真的很多嘛，所以你用了不管什么理由把你的提款卡跟存折交出去之后，诈骗集团就会利用嘛，你的账户就被诈骗集团利用了，所以诈骗集团就会拿你的账户去骗被害人说，哎，把钱汇这里哦，然后他们就再操作把这个汇到你账户里面的钱转移走嘛，但是问题是说钱就进到你的账户去，所以你就倒大霉了。有一个案件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当事人他当时就是说他是以家庭代工的名义去把自己的提款卡交给别人，因为他的获得的说辞是家庭代工需要一些原料，所以他们会先审核啦，那审核之后就会说，哎，如果 OK 了就会连着原料跟你的提款卡一起再寄还给你，所以他那时候就这样照做寄出去了之后，然后就发生了刚刚所讲那个事情，他的就赃款进去啦，然后后来查得到就是赃款进到他那里去，所以他就倒霉啦。地检署的人基本上就是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啊，你就快点承认吧，那说不是啊，我真的以为是家庭代工，我不要承认。检察官就是希望我再去整理一下，因为后来出事之后，这个当事人他有把跟诈骗集团联系过程的对话记录都有做截图跟整理，所以他就是要我在这个地方去做整理之后呈报给检察官这样。那我那时候就看，就发现说，哎，为什么他在跟诈骗集团沟通当中有一句话是说，哎，等等，我的提款卡被拿走了，所以我就针对这句话说，谁拿走你的提款卡？然后他就说，他儿子。然后我说，为什么你儿子要拿走你的提款卡？因为他
觉得是诈骗，
所以他说，妈妈，这是诈骗，你不要上当，然后他就把他提款卡抢走了。我说好，那我就在这地方开始去搞事了这样。对，所以我就是那一份答辩状里面我就把当事人形塑成很笨、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要他跟他的小朋友去共同商讨决定、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他当初就是被骗了，但是后来他跟他家人商讨之后，他儿子都比较聪明啊，所以就是儿子在这地方一开始觉得这是假的，但后来儿子看了他跟他就是看到了他妈妈跟诈骗集团的这些对话记录之后
以为是真的，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东西又还给他妈妈，他妈妈就寄出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如果没有儿子的这一段，你检察官很有可能就认为说
他们是
妈妈是帮凶
其他
去帮助诈骗集团去骗其他人、但是如果你把儿子这段一起拉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妈妈跟儿子好像都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他们一起被骗然后才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在
脱罪，
我就写了这个东西进去之后，地检署就打来说我们立刻排一个停期，但儿子当证人传这个东西，基本上儿子讲的事情就是事实嘛，所以他跟我讲的跟他跟检察官讲的会有差吗、基本上不会嘛、所以基本上儿子只要出来讲这个东西就还是对他妈妈有利。问检察官问不出来不利的情况之后，就竟然叫儿子跟妈妈都出去留我在侦查。
然后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大律师，你的辩护策略真的是不能说不成功啊，看完了就是那个答辩状之后，他就觉得说你把你的当事人形容塑成很笨。我看完之后的确是愣了一下、就是、
真的有那么笨吗？而且真的有
也不是说真的有，就是说原本可以起诉的案件现在却因为了这些东西之后让他们自己有一些犹豫的点，是说我如果就这样子真的起诉了，法院真的会停我判这些人有罪吗？还是有可能会无罪？那如果在这地方无罪的会影响到他的定罪率的话，他现在就是，
所以这是你们跟检察官的过程吗？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后来他的做法就是能不能跟你的当事人沟通看看，毕竟被害人的钱也不是损失那么多，那有没有可能在这地方
补贴一点点，
赔一些比例之后，我这个案子就
算了，
就重新发落这样、
然后嘞，那最后就是，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这地方沟通，那已经是有成果了啦，所以、
逆转就对了，
就是算是逆转了一个原本检察官认为一定要起诉的案件这样，但是后来用这个方式去，检察官觉得好像起诉不见得会判有罪，那影响到他的关考，他可能想说那我就用别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对、
好， 好了，那我们差不多。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推广给大家知道一下？无情工商律师事务所都可以这边。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
你要回答上一题是不是？
也不是啦，就是说，就是说，各位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那个不要觉得自己最聪明啊，好的赚钱机会不会那么轻易的找到了，所以就是各位真的要小心，不要受到一些话术的欺骗，然后做出一些就是之后会让自己后悔的行为啊。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只是一个呼吁啦，因为这次看到太多了啦。基本的人性是这个样子啦，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成功的门，那我走过这个成功之门之后，我就把它关起来，我不会让别人跟着我借有一样的道路来成功啦。所以你要看到一些热门的分享议题说，哇，这个多好赚多好赚多好赚，基本上都是剥削，不可能，放弃吧，那个机会不是属于你的。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一时思虑做了，那你之后想要去找人帮你，因为毕竟你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涉讼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啦。那因为毕竟刚刚开始没有讲到啦，说我是法学硕士跟法学博士生，但事实上我自己也是法律辅助基金会两个分会的辅助律师跟三个分会的辅助律师跟两个分会的审查委员啊。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有一些法律的议题需要救援咨询的话，请找一些真的是比较正派的机构，像是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
就法服嘛，
对，就法服来咨询啊。那如果你符合法律辅助的一些辅助资格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申请，那审查委员就会决定说要不要帮你，然后如果要帮你的话就会开案，你也不用付律师的费用，而是司法院会拨预算给法服，然后
所以法服不是低价，是几乎免费咯。
法服的律师会拿到酬金，但这个酬金是司法院给的，不是当事人。
我是说使用者，一般民众，
一般人就是不用，是不用给钱，除非你民事的案件当中你赢了太多，这时候才会有回馈金，要你去就你胜诉的部分去给啦。但是如果只是刑事案件的话，都是不用给的。对，只是说刚好在这个地方有最后一块小空间，那就是要跟各位说明，就是说你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最聪明，成功的机会不是属于你的，赚钱的机会没有那么好找。那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个样子涉讼了，那请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成本最低的可能是一般市政府的一些法律咨询，那再来就是说法律服务基金会，就真的是值得各位在这地方去搜寻，然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就可以去透过法服来寻求协助，这样。对，
好，那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了。那如果对法律跟科技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再欢迎寄信给我们讨论看看。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